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49篇，克拉的后裔，他在这个地方这样的有把握的，我要说不单单说是对神的百姓以色列人，而是对万民，对世上的万民，无论是上流人，无论是下流人，是在世上一切的居民，无论是富足的，无论是贫穷的，他在这里唱的内心深处，我相信他看见很多的事，神在他心里面给他有很多的启迪，让他慢慢看见一件事，看见人心。所以呢，他居然能够那样的有把握，要大家万民都来听这话，听什么话呢？听他口中所说的智慧的话。我相信这个智慧，就可拉后裔来讲，他觉得可能是他的全部。但是我在读的时候，这边呢，这个智慧的话，也是一个可拉的后裔，一个人，一个有限的人，受着他各样有限的限制，他只是说出来真正世人该听的话的一部分，还不是全部。但他在这里讲了很多事情，讲到一些事情，我觉得非常关键的。他讲两个方面。一个方面是什么呢？一个方面是我们眼睛所看见的，或者我们能体会到的遭遇，跟一个不是我们的眼睛物质层次的，而是内心深处的把握，这两个不一样。他第一个讲到的，我遭遇患难的日子，我在患难的日子，奸恶随我脚跟，四面环绕我，我何必惧怕呢？就眼睛看见的是患难，眼睛看见的是一些奸恶不好的事情随着我的脚跟，就我到哪里，这些邪恶的事情就跟到我到哪里，四面环绕我，我何必惧怕呢？就一个是眼睛环境里面看得见的，一个是在他内心深处有把握的。他把握的是什么？他把握的是那位能够替他做出赎价的神啊，是这样。后面我慢慢看着。第二个怎么样？第二个人怎么样呢？人只看见那一些财货啊，这个钱财。这些人只看见什么？这些人只看见他们拥有的东西，跟刚才一个属神的人，他有的，他看见的，他处的环境是这样的一个患难的环境，是一个奸恶，随着他脚跟四面环绕他的这样的环境，但他说我何必惧怕？他里面有一个东西。而这边呢，有一些人不是像可拉的后裔，他们是怎么样呢？他们是一些这个是靠自己的这个财货啊，自夸钱财多的人。他们没有看见一个东西，他就算最亲近的兄弟，他都没有办法去赎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这讲到什么呢？世界上人追求许许多多眼睛今生看得见的东西，但是他一碰到他内心最深处的那个需要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他发现只可永远罢休，因为靠他自己的钱财也好，靠他自己的这个财货也好，靠他自己的钱财也好，他没有办法得着，只可永远罢休，没有出路。当一个人什么都有了，房子车子什么都有了，银行里面存款也是六位数，举例来讲，他什么都有，一样不缺，就在生活一样都不缺，但是他还不喜乐，他还不幸福，他还有许许多多的内心深处这个的一些什么样的难处的时候，怎么样呢？真的，当他能够回头转向神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机会，但是他不回头怎么样？只好永远罢休了。这是什么呢？这个意思就看见什么呢？看见人，你外面有的跟你里面真心想要的没有办法卖去的时候，你能够救你自己的灵魂吗？你能够为你自己的生命付出赎价吗？没有人可以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位太初有道的道一定要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，成为我们救赎真正的原因了。 下面智慧人也好，愚顽人也好，畜类人，畜类人，这个智慧人、愚顽人、畜类人，一个就什么？智慧人就是聪明的嘛，是吧？对，真的，他很多事情看得见。愚顽人，愚顽人就是不但自己愚昧，而且还顽梗，是吧？还有怎么样呢？那畜类人就是活得跟畜生一样的人。这边还少讲一个人，连畜生都不如的人。这世界上有没有连畜生都不如的人？有没有？所以我是说，这一位可拉的后裔，他对人生很多事情的体会，我说受着他是一个人，有限的人，他的体会还是不完全。你不要把这篇视频里面讲的东西，人们只是分三类，一类面叫智慧人，一类面叫愚顽人，一类面叫畜类人，是吧？你把这是圣经讲的，不，这是可拉后裔他的体会。要是我在这边还得加一个连畜类都不如的人，他们的结局都是一样。当他们死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们的财货统统都留给别人。你再聪明得多一点，你再愚顽可能得少一点。这个像畜生一样过着最原始的本能的那一种的生活的，对吧？有吃就吃，有喝就喝啊，是吧？这样的人怎么样呢？他可能这个留下来就是一身臭皮囊啊，就是一些臭这个衣服啊，破破烂衣服、啊。就不管一个人他能够留多少的财货，等到他死的那天怎么样呢？统统留给别人。你同意吗？当一个人只活在今生，只活在肉身，只活在物质世界，眼睛看得见里面打转的时候，死亡就是他的结局，什么都没有，通通都归零，错母胎是零，归回尘土也通通归零。你说这一位可拉的后裔，他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至少在让他内心深处有一个寻求，至少可以平衡，不单单像世人一样只追求今生今世的东西，不但不但去追求今生的财货跟钱财，他更要追求在神面前的付出。史家在这个地方很清楚的把这一点点出来。不管我们在世上用什么方法，你都存不住，你死亡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存得住你自己的这个货财财货。就算你聪明，你用你自己的名称你自己的地，就算你们的心理思想，我怎么样用方法把我的家事存到永远，住宅留到冠代，都是白白。你不要说，你看我们中国叫秦始皇呢，过了几十年而已，留下什么？我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，那个感触跟这个作者有同样的感触，能够体会一点。从本质上来讲，他们行这道，本为自己的愚昧。什么叫本为自己的愚昧？就事实上这是他们的愚昧，但是他们觉得他们这样愚昧吗？他们觉得自己这样愚昧，他们还会这样做吗？当我觉得我不承认我自己的罪，我是以神为说谎的，我不面对我自己今天所有的一切，在本质上我讲的理由再好听，不，这个我们理由讲的再好听是讲给别人听，你让你自己相信吧，你内心平安吗？不是这样吗？在这个地方你看，这些人以自己的名来称自己的地，他们一个想法要怎么样让他们的家世存到永远等等，在本质上怎么样呢？在本质上是他们自己的愚昧，但他们不觉得。今天有很多人为什么行事一直这样下去，特别是跟他们自己有关的事，为什么一直这样下去？因为没有看见那个本质叫愚昧。为什么他们还这样做呢？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别人还觉得佩服他们这些话， 语气怎么样呢？他们一直不觉得，你给人，你给人家捧着，你给人家夸，除非你自己的老我血气里面没有一点点想要别人对你讲话来尊敬你，来拥戴你，来赞成你，来站在你这边，你连这个渴望都没有的话，你才不会被别人的话怎么样来蒙蔽了一些事情的本质。他们为什么会这样？在永恒的里面，他们这样做本来就是非常非常愚昧的。那他为什么别人以后面的人还会佩服他们的话语呢？他们在活着的时候，人就这样的，是以为就他们就是这样追求这些眼睛看得见的，这个肉体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个虚荣啊、美名啊，或者满足一点点血气、肉体里面的老我的那种感觉了哈，才会让他们继续这样做下去。而本质上是一种愚昧，今生怎么可以？今生怎么比永恒长呢？是吗？今生得到的东西，死亡一到的时候，通通归于别人。这是一个本质，是一个事实。人看不见这一点，只在今生以为有盼望，这样那样，眼前人对你好，对你坏，赞成你什么，以为什么样的时候怎么样？这本质上是一种愚昧。根本没有认识神，没有认识神的就是这样，满足一下子眼前的这个讲个理由，蒙骗过去就好了，是不是啊？用一套说法，是不是啊？能够援助支持住自己的就好了，都是愚昧。为什么？因为在神的面前，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赤裸敞开的。人心里面的意念，连他骨髓、骨头里面的心思，上帝都知道，都能够破开的，对不对？当我们还想用一些什么东西来隐瞒自己的时候，本质上就是一种愚昧，不是吗？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怜悯我们。他们的结局像羊派定下阴间，做他们牧者的不是这位真善美永恒的上帝，是阴间。他们在世界上，他们在世界上所夸耀一切的美容都无处可存。十五节是一个非常关键的，十五节是一个非常关键的，非常关键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只有神必救赎我的灵魂。”是神，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因他必收纳我。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认识神，因为只是神，是神他才能够救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。你世界上任何一个伟人没有办法救我们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就是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脱离阴间的权柄，是吗？只是神能够，关键是他怎么收纳我。昨天跟这些孩子们讲到，日期满足，神的国境了，你们要悔改，信福音。唯一的一条路，在耶稣以外，别无拯救。因为在天下人间，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主得救。你在今生找到了今生的一切，你逃不过阴间死亡的权柄。你用你自己的聪明智慧得着了世上的一切，用你自己的名称你自己的地，有一天你死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要归于别人。他不能救你，他不能救赎你。这一段圣经的重点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，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，一切的一切你在世界上得着了什么是不会过去的呢？得着昨日、昔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不改变的耶稣基督，那在我们这一生才是得着真正最智慧、最宝贝、最关键的了。释迦那时候可能还不知道，这一位神他自己会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寻找我们，但在他里面隐隐约约，他是祭司的后裔，他知道。他服侍的这位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在他的里面，他清清楚楚的知道， 没有认识神的人到最后不管怎么样，不管他活着的时候多么自夸自己有福，但他最终还是要归到他列祖那里去。所以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这一句话最后的结论，当我们在世界上拥有一切的时候，不是不好，当我们在世界上拥有这一切的时候，把这些东西就代替了神，那么这个人就好像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，只是过完了短暂的一生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像不是人的畜类一样，从他生下来一直到死亡，整个的意义在神面前不被纪念，甚至一段时间以后人也忘记他。这段圣经可拉后裔给我们人生的智慧，难怪他这边说万民呐，你们要听，我不晓得我们听得到或者听得见有多少。我说的这边讲的包括上流人下流人，包括信主的跟不信主的，我们今天的人生态度，我们到底追求只有一种呢，还是我们真的欢欢喜喜的，只是神他才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，接纳我们，我们有两个方向，今生跟来世的追求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